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1月14日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进行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开始组织政府，他星期天宣布任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普里伯斯为他的白宫办公厅主任，这是白宫雇员中职位最高的，基本上是总统的高级助手。川普也任命右翼媒体的主管斯蒂芬·班农为他的首席战略师和顾问，川普说这两个人都是很合格的领导人。普里伯斯说这是一种荣誉，他预言川普将成为所有美国人的总统。这项任命有助于显示川普是要继续从事圈外人对华盛顿建制的进攻，还是要采取安抚性的方针来治国。在这之前，川普的竞选经理康威说，一个华盛顿圈内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普里伯斯表示有兴趣担任任务，白宫办公厅主任经常帮助总统确定日程，而另外一个可能的人选同普里伯斯大不相同，他是斯蒂芬·班农，他的担任川普的竞选主管之前是反华盛顿的另类右翼运动的布莱巴特新闻网站的负责人。尽管数以千计人在美国主要城市的街道上示威反对川普当选，但川普还是在迅速组织他的新政府。川普说他执政后会驱逐200万到300万有犯罪记录的无证移民，并且实现自己的竞选承诺，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修筑墙壁，阻止非法移民流入美国。新西兰岛发生 7.8 级地震后星期一发生强烈余震，新西兰官员表示最大的问题是基础设施，地震造成的损失至少为数十亿美元，修复工作需要几个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国务卿克里向新西兰承诺尽一切力量提供帮助。新西兰官员证实，在这次发生在南岛最大城市基德城90公里的地震中有两个人丧生。200公里外的首都惠灵顿有房屋建筑被破坏。地震后南岛城镇发出海啸警告，居民们逃到地势较高的地方避难。目前出现高达2米的海浪，有关官员说海啸是威胁民众生命安全的国家大事。2011年基督城发生 6.3 级地震，造成185人死亡。台湾的支持和反对同性恋者星期天在台北街头针锋相对，各自表达诉求。最近一项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民法修正案在台湾立法院8号一读通过，外界认为台湾很可能率先在亚洲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星期天反对同性恋婚姻合法的民众聚集在总统府前，高呼婚姻家庭全民决定的口号，要求举行全民公投。支持同性婚姻的民众也举行集会表达立场，他们认为同性婚姻是政府应该保障的基本权利，不需要公投。台湾被认为在亚洲对同性恋者最友善，每年举行盛大的同性恋者游行。过去台湾推动同性婚姻合法的努力未能成功，不过蔡英文上任后这个议题又获得新的动力，因为蔡英文曾经表示过支持婚姻平权。据报道，缅甸西部的若开邦星期天爆发激烈战斗，政府军正在这一带靠近孟加拉国的边界地区追捕上个月涉嫌发动袭击打死9名警察的反政府武装分子。缅甸政府的一项声明说，战斗起因是星期六大约60名袭击者携带刀枪围攻警方。声明说一名军人和6名袭击者在战斗中丧生，政府军后来逮捕了30多名袭击的嫌疑人。以色列的一个政府部长委员会星期天批准一项议案，准许犹太人在私人的巴勒斯坦土地上修建定居点，这个措施必须经过议会三读通过和最高法院批准之后才能够生效，目的是阻止有关方面按照最高法院的命令在12月25日前疏散约旦河西岸的阿莫纳定居点。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The Final Proposal, Part 3.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rejecting a proposal.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最后提案第三部分，重点学习用什么语言拒绝别人的建议。
Interview
电话访谈。 Shirley Graham 女士在她加州圣何塞的办公室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
Today we are talking to Shirley Graham from her San Jose office. Hello again, Ms. Graham.
Hello.
Today we're listening to Mr. Blake's final proposal to your company.
Oh yes. There were some significant changes from the first proposal.They reduced the price and guaranteed that two engineers would help us. But I didn't feel that the final proposal really addressed our biggest concerns.
Let's listen to that conversation. Hello again, Ms. Graham.
Hello.
Today we're listening to Mr. Blake's final proposal to your company.
Oh, yes.There were some significant changes from the first proposal. They reduced the price and guaranteed that two engineers would help us. But I didn't feel that the final proposal really addressed our biggest concerns.
Let's listen to that conversation.
Dialogue.
对话录音。Graham 女士拒绝了 Blake 先生的最后提案。我们先学习对话中的两个句子。
I'm sorry you feel that way.
我很遗憾你有这种感受。
We don't have much time.
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
When will those facilities be ready?
They'll be ready by mid-November.
I'm sorry, but that's not soon enough.
I see. I'm sorry you feel that way.
Look, Charles, I appreciate your efforts in putting together this proposal. But frankly, I just don't feel that your company can provide the support that we need in order to meet our deadline. You have no organ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o me, that represents too great a risk. I'm sorry, but I'm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accept your proposal.
Shouldn't we discuss this a little more? Perhaps we can work out something.
No, Mike, we don't have much time, so we have to make a decision now. I'm sorry, Charles.
Graham 女士断然拒绝了国际机器人公司的提案。她认为国际机器人公司在美国没有设立机构，这对她来说是太大的风险。
You have no organ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o me, that represents too great a risk.
这是导致他拒绝这项提案的主要原因。那么 Graham 女士愿不愿意做进一步讨论呢？我们再听一遍。
When will those facilities be ready?
They'll be ready by mid-November.
I'm sorry, but that's not soon enough.
I see. I'm sorry you feel that way.
Look, Charles, I appreciate your efforts in putting together this proposal. But frankly...I just don't feel that your company can provide the support that we need in order to meet our deadline. You have no organ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o me, that represents too great a risk. I'm sorry, but I'm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accept your proposal.
Shouldn't we discuss this a little more? Perhaps we can work out something.
No, Mike, we don't have much time, so we have to make a decision now. I'm sorry, Charles.
Listen to these key sentences.
接下来请大家注意听下面几个关键的句子。
I appreciate your efforts. in putting together this proposal. I'm sorry, but I'm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accept your proposal. We don't have much time, so we have to make a decision now.
Interview.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 Graham 女士。Graham 女士要解释她拒绝 Blake 先生的原因。
Ms. Graham, why did you reject the proposal?
Well, I appreciated the concessions he made about price and so on, but my main concern was still the October deadline. I'm sure that Charles believed that his company could meet the deadline, but I don't think that he knew how very difficult it would have been.
Because his company has no organization in the U.S.?
Exactly. I just couldn't take the risk. He made a good effort.But unfortunately, he could not give us what we needed.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alking to us today.
You're very welcome.
We'll listen to the explanation of Graham.
Ms. Graham, why did you reject the proposal?
Well, I appreciated the concessions he made about price and so on, but my main concern was still the October deadline. I'm sure that Charles believed that his company could meet the deadline, but I don't think that he knew how very difficult it would have been.
Because his company has no organization in the U.S.?
Exactly. I just couldn't take the risk. He made a good effort, but unfortunately, he could not give us what we needed.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alking to us today.
You're very welcome. He made a good effort, but unfortunately, he could not give us what we needed.
这句话的意思是，他尽了很大的努力，但最终他还是无法满足我们的需要。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Then, listen to the dialogue.
接下来我们来问两个问题，请大家先听问题，再听一段对话，然后在铃响以后说出答案。第一个问题是
Has Ms. Graham decided to reject Mr. Blake's proposal?
Look, Charles, I appreciate your efforts in putting together this proposal. But frankly...I just don't feel that your company can provide the support that we need in order to meet our deadline. You have no organ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o me, that represents too great a risk. I'm sorry, but I'm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accept your proposal.
Has Ms. Graham decided to reject Mr. Blake's proposal? Yes, she has. She has decided not to accept the proposal.
下面是第二个问题。
Is Ms. Graham willing to discuss the issue further?
Shouldn't we discuss this a little more? Perhaps we can work out something.
No, Mike, we don't have much time, so we have to make a decision now. I'm sorry, Charles.
Is Ms. Graham willing to discuss the issue further? No, she isn't. She feels that the decision has to be made now.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寻找一个合适的商业伙伴。下面我们来熟悉一些词句。
A reference.
参考，证明。
A reference. A business publication.
商业刊物。
A business publication. You could do a search on the internet.
你可以在因特网上寻找。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Today, our email question is, My company is based outside the U.S., and we're looking for an American partner. How do I find a good company to work with?
Well, basically, you have to do a lot of research.
What kind of research?
For example, you could do a search on the internet and in business publications for information. Then you should visit the companies and talk to the managers. Ask each company for a list of references.
References?
Yes, the names of companies they have worked with. Finally, interview people from those companies to find out how reliable each company is. If this is for a big contract, you could hire a professional to do research.
That's a complicated process. Won't it take a lot of time and money?
Yes, but if it's important to you to find a good business partner, it's worth the time and money.
Thank you, Gary, for your excellent suggestions.
My pleasure.
Gary 认为，首先需要做一些调查研究，通过因特网或者商业刊物寻找有关公司的资料，然后亲自到这家公司参观，同他们的经理人员交谈，要求公司提供推荐人名单。
The names of companies they have worked with，
也就是一些曾经和这家公司有过生意往来的公司，以便向他们了解这个公司的可信程度。如果是一笔很大的生意，应该雇佣专门人员来进行调查。虽然这样会花费时间和金钱，但寻找一个好的生意伙伴非常重要，所有这一切努力都不会浪费。
But if it's important to you to find a good business partner, it's worth the time and money.
我们再听听 Gary 的见解。
Today, our email question is, my company is based outside the US, and we're looking for an American partner. How do I find a good company to work with?
Well, basically, you have to do a lot of research.
What kind of research?
For example, you could do a search on the internet and in business publications for information. Then, you should visit the companies and talk to the managers. Ask each company for a list of references.
References?
Yes, the names of companies they have worked with. Finally, interview people from those companies to find out how reliable each company is. If this is for a big contract, you could hire a professional to do research.
That's a complicated process. Won't it take a lot of time and money?
Yes, but if it's important to you to find a good business partner, it's worth the time and money.
Thank you, Gary, for your excellent suggestions.
My pleasure.
是非题，请用 true 或 false 来回答下面的问题。If you are trying to find a good American company to work with, you should do a lot of research. True. You should try to find out as much as possible about potential partners. If you want to find out about a company, you should ask them for a list of references.True. You can check the references to find out how reliable the company is.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马丁发动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John Martin 正在听海湾汽车配件公司会计主任 Rose Levy 的讲话。Rose 提议两家公司进行合并。
You have about $10 million in debt.
你们大约有$10,000,000的债务。
Our growth has been steady with almost no debt.
我们一直在稳步发展，几乎没有什么债务。
Let's just keep things as they are.
还是保持现状不变吧。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John Martin, CEO of Martin Engines, is listening to Rose Levy, chief accountant of Gulf Auto Parts. Rose is proposing a merger between their two companies.
I think a merger makes good sense because of our long relationship. You're our biggest customer in the U.S., and we supply you with 60% of your engine parts.
Well, I suppose that there would be some advantages.You are much bigger than we are. However, you have about $10 million in debt. and your sales revenues haven't been growing as fast as they should. Our growth has been steady with almost no debt. And we're making a very large profit without any overseas risks.
But a merger could help us both increase growth.
Yes, but we would become just one division of your company. We'd lose our freedom. That's the main reason a merger doesn't interest me, at least not now.
Could you at least discuss it with your board of directors?
There's nothing to discuss, Rose. I control the company. And I don't think a merger with any other company is in our best interest. I'm afraid the answer has to be no. Let's just keep things as they are, okay?
John Martin 为什么反对合并呢？我们再听一遍。
I think a merger makes good sense because of our long relationship. You're our biggest customer in the U.S., and we supply you with 60% of your engine parts.
Well, I suppose that there would be some advantages. You are much bigger than we are. However, you have about $10 million in debt, and your sales revenues haven't been growing as fast as they should. Our growth has been steady with almost no debt. And we're making a very large profit without any overseas risks.
But a merger could help us both increase growth.
Yes, but we would become just one division of your company. We'd lose our freedom. That's the main reason a merger doesn't interest me, at least not now.
Could you at least discuss it with your board of directors?
There's nothing to discuss, Rose. I control the company. And I don't think a merger with any other company is in our best interest. I'm afraid the answer has to be no. Let's just keep things as they are, okay?
Focus on functions. Rejecting a proposal.
语言功能，练习对一项提案表示拒绝。
Listen and repeat.
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That's the main reason a merger doesn't interest me. There's nothing to discuss. I don't think a merger is in our best interest. I'm afraid the answer has to be no.
Gary's tips.
Gary 提示。我们先学习一个词组。
The pros and cons.
利弊，正反两方面的理由。
The pros and cons.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rejecting a proposal.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s. Levy presents arguments in favor of a merger. But after discussing the pros and cons, Mr. Martin decides to reject her proposal.
But a merger could help us both increase growth.
Yes, but we would become just one division of your company. We'd lose our freedom. That's the main reason a merger doesn't interest me, at least not now.
When Ms. Levy tries to get him to discuss it further, he refuses. Notice how Mr. Martin uses Ms. Levy's first name to make his refusal more friendly.
There's nothing to discuss, Rose. I control the company. And I don't think a merger with any other company is in our best interest.
He then...restates his decision in a way that is both polite and very clear.
I'm afraid the answer has to be no.
Even though he is rejecting her proposal, Mr. Martin wants to keep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Ms. Levy.
Earlier, we saw how Ms. Graham rejected Mr. Blake's proposal. She thanked Mr. Blake for his work and gave her reasons for rejecting the proposal. Let's listen again.
Look, Charles, I appreciate your efforts in putting together this proposal. But frankly, I just don't feel that your company can provide the support that we need in order to meet our deadline. You have no organ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o me, that represents too great a risk. I'm sorry, but I'm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accept your proposal.
In business situations, it is often necessary to reject a proposal. It is best to use language that is very clear and to give your reasons for rejecting the proposal. And if you thank the person for the proposal, you can help keep a good relationship.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我们在拒绝别人时要态度友好，但立场要明确，不要含糊其辞。例如 ,Martin 先生在拒绝 Livy 女士的时候只称她的名字，而不是称呼她 Livy 女士。这样显得比较亲切，同时他明确地拒绝了 Livy 女士的提议。
There's nothing to discuss, Rose. I control the company. And I don't think a merger with any other company is in our best interest.
尽管 Martin 先生拒绝了合并的提议，但他仍然想和 Livy 女士保持友好关系。Graham 女士拒绝 Blake 先生的提案时，首先对他的努力表示感谢，然后列举了他不能接受这个提案的原因。好，下面我们再听听 Gary 提示，请大家体会用什么语气和表达方式拒绝别人才能达到好的效果。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rejecting a proposal.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s. Levy presents arguments in favor of a merger. But after discussing the pros and cons, Mr. Martin decides to reject her proposal.
But a merger could help us both increase growth.
Yes, but we would become just one division of your company. We'd lose our freedom.That's the main reason a merger doesn't interest me, at least not now.
When Ms. Levy tries to get him to discuss it further, he refuses. Notice how Mr. Martin uses Ms. Levy's first name to make his refusal more friendly.
There's nothing to discuss, Rose. I control the company. And I don't think a merger with any other company is in our best interest.
He then restates his decision in a way that is both polite and very clear.
I'm afraid the answer has to be no.
Even though he is rejecting her proposal, Mr. Martin wants to keep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Ms. Levy. Earlier, we saw how Ms. Graham rejected Mr. Blake's proposal. She thanked Mr. Blake for his work and gave her reasons for rejecting the proposal.Let's listen again.
Look, Charles, I appreciate your efforts in putting together this proposal. But frankly, I just don't feel that your company can provide the support that we need in order to meet our deadline. You have no organ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o me, that represents too great a risk. I'm sorry, but I'm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accept your proposal.
In business situations, it is often necessary to reject a proposal. It is best to use language that is very clear and to give your reasons for rejecting the proposal. And if you thank the person for the proposal, you can help keep a good relationship.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Well, our time is up.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这一课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学习辅导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开始组织政府，他星期天宣布任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普里伯斯为他的白宫办公厅主任，这是白宫雇员中职位最高者，基本上是总统的高级助手。川普也任命右翼媒体的主管斯蒂芬·班农为他的首席战略师和顾问，川普说这两人都是很合格的领导人。这项任命有助于显示川普是要继续从事圈外人对华盛顿建制的进攻，还是要采用安抚性的方针来治国。尽管数以千计的人在美国主要城市的街道上示威反对川普当选，但川普还是在迅速组织他的新政府。川普说他执政后会驱逐200万到300万有犯罪记录的无证移民，并且实现自己的竞选承诺，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边界修筑墙壁，阻止非法移民流入美国。在美国有1100万无证移民，川普说在边界保安加强后，在驱逐犯法的移民后，他的政府会决定如何处理其他几百万无证移民的问题。曾经在竞选中誓言要废除奥巴马的健保改革的川普，在 CBS 广播电视网的采访中说，他会保留这个计划的一部分，包括一个禁止保险商不给有重大健康问题的人提供保险的条款。川普的代理人们说过，他也许会放弃或者修改其他的竞选诺言，不过他还没有详细说明他的许多想法。新西兰岛发生 7.8 级地震后，星期一发生强烈的余震。新西兰官员表示，最大的问题是基础设施，地震造成的损失至少为数十亿美元，修复工作需要几个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国务卿克里向新西兰承诺尽一切力量提供帮助。新西兰官员证实，在这次发生在南岛最大城市基督城90公里的地震中，有两个人丧生。200公里外的首都惠灵顿有房屋建筑被震坏。地震后，南岛城镇发出海啸警告，居民们逃到较高地势的地方避难。目前出现高达2米的海浪。有关官员说，海啸是威胁民众安全的国家大事。2011年基督城发生 6.3 级地震，造成185人死亡。台湾的支持和反对同性恋者星期天在台北街头针锋相对，各自表达诉求。最近一项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民法修正案在台湾立法院8号一读通过，外界认为台湾很可能率先在亚洲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星期天反对同性恋婚姻合法的民众要求在聚集在总统府前，高呼婚姻家庭全民决定的口号，要求举行全民公投。支持同性婚姻的民众也举行集会表达立场，他们认为同性婚姻是政府应该保障的基本权利，不需要公投。台湾被认为在亚洲对同性恋者最友善，每年举行盛大的同性恋者游行。过去台湾推动同性婚姻合法的努力未能成功，不过蔡英文上任后，这个议题又获得新的动力，因为蔡英文曾经表示过支持婚姻平权。据报道，缅甸西部的若开邦星期天爆发激烈战斗，政府军正在这一带靠近孟加拉国的边界地区追捕上个月涉嫌发动袭击打死9名警察的反政府武装分子。缅甸政府的一项声明说，战斗的起因是星期六大约60名袭击者携带刀枪围攻警方。声明说，一名军人和6名袭击者在战斗中丧生，政府军后来逮捕了30多名袭击嫌疑人。声明没有透露这些袭击者的身份，也没有独立消息说明袭击政府军的武装力量是谁。不过2012年针对罗兴亚穆斯林少数族裔的暴力活动开始以来，缅甸政府就站在了当地佛教徒一边。以色列的一个政府部长委员会星期天批准一项议案，准许犹太人在私人的巴勒斯坦土地上修建定居点。这个举措必须经过议会三读通过和最高法院批准之后才能生效，目的是阻止有关方面按照最高法院的命令，在12月25日之前疏散约旦河西岸的阿莫纳定居点。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9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宝申。2016年美国大选10月9号凌晨落下帷幕，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出人意料的击败大多数媒体看好的民主党候选人克林顿，成为下一任美国总统。10月8号的选情异常的激烈焦灼，两位候选人获得的选票交错上升，但最后川普赢得了大多数摇摆州的选票，成就了美国历史上一位商人入主白宫的神话。九日凌晨2点多钟，克林顿给川普打电话祝贺川普竞选成功，川普随即发表胜选讲话，敦促美国人民摒弃党派之争，团结一致，让美国再次强大起来。那么川普获胜的原因究竟何在？他将带领美国进入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今天的是大家谈节目，邀请三位嘉宾来到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的节目现场来进行讨论。一位是美国美利坚大学教授夏竹立博士，另一位是美国公民力量组织创始人杨建立博士，还有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的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我们欢迎三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夏竹立博士，我看到美国媒体都是用令人震惊或者出人意料这样的字眼来形容昨天的选举的结果，请你谈一谈你的反应是什么。
哎呀，我的反应是一个是非常吃惊，另外呢感到非常难过，第三呢非常担忧，确实我感到这些选上川普的那些人不知道这个后果会什么的，他们很像这个英国人，他们离开这个联欧一样的欧联，他们就那个 Brexit 一样的，他们就选票要改变华盛顿的所有的这些一切，可是都不知道这是多么的危险。
杨建立博士，是人们特别是美国的媒体低估了川普的实力，还是美国的媒体在选举前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来去理解来去报道选情，所以才造成大多数人的这种吃惊或者失望？
对，我觉得这两者都有。第一个呢，媒体基本上是一边倒的支持希拉里，那因为他支持希拉里，他在选情的解读方面就倾向于去往他希望的方向去解读，所以我觉得媒体有倾向性是没有问题的，那媒体这么不准确实际上有很大的问题需要检讨。那么当然我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就是通过这些媒体，我每天都看 CNN 看华盛顿邮报看纽约时报，特别是这一个礼拜他们几乎已经是假定希拉里一定当选，接受的文章包括外面投进来的文章都是希拉里当选以后怎么样的一些文章，所以呢我当时的预估也是希拉里要当选，而且每天看那个选举人票的那个地图，最后我还是感到非常惊讶。
是
啊，我觉得呢你看有这么多媒体支持希拉里，有这个总统动用这个行政的力量在支持川普，基本上被这个共和党的很多大佬和他保持距离，他能够选出这样，我觉得反映了美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民情，这个是不应该忽略的。
那么夏明教授，你是不是认为正是由于美国大多数媒体的这种倾向于克林顿的报道，让很多克林顿的支持者产生了一种错觉，就是克林顿笃定要获得选举的胜利，所以我去不去投票都无所谓，造成希拉里的这个选票有可能下跌呢？
有一点这种关系，但是我觉得主要的还是因为希拉里呢，或者是说和美国的这个报界和政界呢，甚至精英呢，他们跟美国的大众呢这个脱节太深， 那么所以呢，他们没有就是基本上没有把握美国的愤怒的这个人群的这个脉搏。那么这里边呢，其实就是很简单，因为希拉里呢，他的这个所谓的那个选那个整个选举过程呢，从开始呢，其实就遇到了就是桑德斯的挑战。而桑德斯的挑战呢，其实是从一个更那个就是大众化的更底层的方式了，那么对他呢进行挑战。但是我们看这个希拉里的整个选举过程呢，那么他表现出他强烈的精英，甚至呢是一种有寡头的这种那个就是倾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比如说他的几次讲话了，那么对就是说所谓要免费教育，他那个嗤之以鼻，他说任何有免费的东西都不会是好东西。那么这就暴露出他对美国的老百姓在挣扎，在希望不仅能得到免费的那个高等公立教育，甚至能得到免费的午餐，那个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那个改进。所以我觉得呢，希拉里呢，他呢，作为一个上层的一个过去长期生活在那个精英层的一个就是女性呢，我觉得她与广大的社会呢，尤其是与那些愤怒的没有受过教育的白人的男性，他们正好在失业，正好在失去他们的尊严，失去他们的在社会中的地位了，和这批人脱节，我觉得是有根本的关系。
嗯。
那杨建立博士，我们知道在这次竞选过程当中呢，确实是负面新闻不断，双方都在对对方提出各种各样的指责、抨击，甚至辱骂、谩骂。当然，其他的方面也加入进来，出现了什么邮电门啊、出现了录音门等等。你认为，相对于大多数的选民而言，哪一个丑闻对他们的影响更甚？是川普的这些私德，还是希拉里·克林顿在功德方面这些操守方面让人产生一些怀疑？哪些对选民更为重要？
我觉得功德肯定是起到作用最大。因为什么呢？你要竞选的是一个总统职位，总统职位你的功德好不好，直接影响你做这个工作。私德方面呢，实际上随着这个政治的发展，大家对于这个总统这个位置已经平俗化了，不把他看成是一个伟人，不看他把他看成是个道德完美的人，就是说你就是一个工作，你把这工作做好就行了。但是功德直接影响到做这个工作的效果，我觉得这个邮件门是非常重要的。不仅是邮件门，它投射了一个什么样的议题呢？投射了一个建制派议题。你比如说，川普能在共和党里选出来，实际上他就是反对建制派。而这三十年来，在美国两个最具有代表性的建制派人物是谁？一个是布什家族，一个是克林顿家族，对吧？说川普能够在共和党内初选成功，就是反对这个布什的建制派。一开始打就打这张牌成功了，在大选中仍然，实际上你回过头来看的话，当然不像初选那么明显，你回过头来看的话仍然是建制派的问题，反体制，反华盛顿。而希拉里代表了华盛顿，希拉里代表华盛顿的时候，他的功德又不好，出现了这个邮件门问题，出现了克林顿这个基金会的问题，这些都让人非常怀疑。我觉得这两个因素在里边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夏朱莉教授，我们知道川普在竞选的过程当中说了很多耸人听闻的这些话，你是否担心他上台以后会把这些话变为政府的行动，或者说美国的其他的力量，国会还有其他的部门会对他施以足够的制约制衡，使他不能够做到他所说的那样子？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他原来是说他会做，比如说盖一个墙，或者是反对所有的伊斯兰教的人能够进美国了，等等这些问题啊，什么用黑武器去打什么伊斯兰教的希拉里，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话，所以这个我们要看他的顾问呢能不能控制住他，因为他个人确实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他是我们说 narcissist， 他就是完全是
自恋，
关心他自己的这个一切，
是
真自恋了，所以他当什么样的总统？哎呀，我们应该就是每次做什么要祷告。
那夏明博士，我们知道川普和国会的一些共和党的领袖关系也非常的紧张，有一些共和党的大佬或者说共和党在国会当中领袖人物都表示不支持川普，不投他的票等等，川普也对其中的一些共和党的领袖也进行了批评，甚至一些辱骂。你认为川普当选以后会和国会的共和党领袖方面修好，特别是共和党 看来在目前美国国会的两院都会去继续取得多数，在这种情况下，共和党能不能整合力量在领导国家方面起到应有的作用？
首先呢，我们大家知道，人到了70呢，他的本性呢，多大的程度能够变？那么这点呢，我们知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那么另外的话呢，那么他本身的自大情节呢，就说得很清楚，我一个人可以把美国给治理好，我就是几天呢，我就可以把所有的问题解决好。那么所以呢，他的那个矛盾呢，其实就是跟这个华盛顿的这个精英，那么他们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分歧。而川普他的有力的武器就在于，那么美国有这么多失意的人，那么这些失意的人呢，是在过去全球化过程中、美国金融化的过程中和美国在21世纪了逐渐多元化的过程中呢，逐渐失意的。那么这些人呢，经过了20多年的压抑了，他们有许多话了，他们不敢说，那么许多事情他们不敢做。但是呢，川普呢，他可以冲破道德底线，可以像一个就是大炮一样的开横炮。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那么他用那个就是毫无顾忌的冲破道德底线的那些言辞了，那么结果就使得所有这些在中西部，在这些就是农村里边，在这些经济上呢已经非常糟糕的这些那个挣扎的这些人呢，就从他的身上呢看到了救世主，那么看到了希望。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川普根本就这个他的胜利呢根本就不是靠这些共和党的那么这些精英或者这个权力阶层给他获得的，所以我相信呢他会更加固执的认为他一个人赢得了这次他的大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认为呢他的很多政策会跟周边的这些精英或者和顾问呢去倾听他们的意见，因为这不是川普的风格。如果这是川普的风格的话呢，我们今天就不会有这些担忧了。
好，杨建立博士，有一位网友提出了一个问题，我来给大家读一下。其实我觉得川普当选可能在亚洲撤兵，但是问题是也许川普会放纵日本发展军事，甚至有可能放纵日本发展核子武器，但是在经济方面可能增加中国经济在亚洲的份额，使中国经济在亚洲一家独大，你的看法？
我觉得是这样。川普这次当选主要是国内议题他占了这个上风，在外交上他从开始就占劣势，他发表了几次的这个见解完全是不懂，完全是外行，让一般人都感觉到这个他很无知。你比如说他说这个什么美国边境以外基本上没有什么这个利益，然后这些国家都可以自己管好自己啊，都可以有核武器啊，自己保卫自己等等，这些话都非常这个无知的话。但是你发现川普并不是一个非常这个傻的一个人，在最后的两个礼拜的竞选的过程中，大家发现他基本上没说错话，而且他每次演讲之前他都说 Donald 要这个 stay on message 啊， cool keep cool， 就是要冷静。所以这个人他是具有很大的潜力。我认为呢，就是说在外交方面，就像那个刚才这个朱莉所讲的，要看他的幕僚对他起多大的作用。
嗯，
比较确定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贸易上他会采取比较强硬的措施。
嗯，
这个已经这是他竞选的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主轴之一，所以在贸易上他一定要采取强硬的这个措施，尽量的把美国失去的工作，通过因为这个全球化失去的工作再给想办法再拉回美国来，因为他要照顾这他自己的选民，主要就是这些因为全球化而失意的这些工作的白人们。那另外一个不确定性就是在安全上他采取什么措施，比如说在南海这个争端上他会采取什么措施。这个呢，但是我们了解呢，川普的很多外交方面的幕僚是军方的，
嗯，
就是说如果他听从他的幕僚的建议的话，也许他在安全问题上仍然是一个强势的态度。
嗯，夏明教授，有一位听众有一位网友提出一个和中国相关的一个问题，请你来解答一下。川普当选带领全球进入孤立主义，未来大陆，我想他指的是中国，国际舆论压力减轻以后，是不是意味着大陆进行更蛮横的破坏人权和肆意攻击维权者基本不会受到干扰，甚至大陆进行第二次文革已经畅通无阻了，你的看法？
当然在美国呢，我觉得这是因为我们总认为历史呢会是现行的进步的发展，但是今天呢我们看到了历史呢它有很多的挫折。那么川普呢其实呢正好表现出美国政治美国民族史上的一个巨大的挫折，那么这个挫折对美国人呢会是不幸的，对中国人呢当然也是不幸的。那么但是呢有一点呢我们要那个就是看到， 那么在那个1929年，那么我们知道欧洲国家那么兴起的基本上有相同的这种法西斯主义和就是极权主义和孤立主义的这么一种那个政治运动。那么我们看到美国呢，那么也面临着这样的挑战。那么后来美国那个就是由于美国的经济危机了，把全球呢也带进了就是更深的经济危机。那么这样呢，继续激化了其他国家的矛盾，让更多国家呢走向了更深难那个深重的这个灾难之中。那么美国今天呢，那么我的担心是，川普上台以后，美国的经济呢会出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危机。那么而这种危机呢，会让全球呢遭受更大的这个挫折。那么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呢，许多国家会走向更反动。那么但是呢，我相信的人类历史呢，在这种那个反动过程中呢，那么会有新的较量。
那夏卓丽博士，刚才夏明博士对美国经济未来的走向表示担忧。我们知道你是非常关心绿色事业，关心全球的这个环境保护。你谈谈川普入主白宫以后，对于美国参与国际社会对抗全球气候变化这个努力，是否会带来任何的变化，甚至本质性的？
我就担心他否认这个巴黎条约了。他曾经说过，这个全球变暖是你们中国的领导所编的一个东西，他根本不相信这个东西存在。我们还可以记得布什总统他否认了那个 Kyoto Protocol， Kyoto 东京的京都的那个条约了。所以我现在他们就在这个摩洛哥，他们在谈判。正好他们非常非常担心这个结果。
是。
因为没有美国做应该做到的事情呢，我们这个全球应该说是倒霉了。
好的，现在我们来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首先是吉林的阿振。阿振你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嘉宾好，美国大选呢已经尘埃落定了，川普呢当选了美国总统。就此啊，我向嘉宾提出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选前呢曾有专家和学者认为啊，川普呢没有执政经验，信口开河，不适合做总统。那么现在呢看出呢川普呢已经胜出了。另外一个，今天呢我和我的同事啊谈起美国总统大选，我的同事啊就说啊，美国的选举总统都是后面有大财团的支持，如果没有大财团的支持代表他们的利益，他不会当选总统的。美国的民主是少数人的民主。请嘉宾就此这两个问题谈一谈他们的看法。
好，
谢谢
吉林的阿振，请杨建立博士来简短的回答一下。
对这个美国的选举呢，你要说完全没有金钱的作用，这是不可能的。你要说是金钱在主导，这也是不对的。这个实际上从这次选举你可以看出来，希拉里的筹款这个能力比川普表现得更强，尤其是最后几个月，他远远超出好几倍的川普的这个筹款能力，筹款要多出好几倍来。但是川普仍然当选了，川普当选了，绝对不是一个财团在后边支持的结果，他是因为这个国内和国际形势全球化造成了美国很多人失去了他以前的这个优势，再加上这个 ISIS 像这个伊斯兰国造对美国安全造成的一些威胁，再加上非法移民给这个来美国这个增加了美国的福利这个负担造成的影响，他借这些东西来获得了这个民众的支持。那金钱在里边起的作用，往往大家是这个误解，认为为什么希拉里在最后几个月筹款能力那么强，是因为他最后把钱扔进去要赢吗？不是，因为当时看到他要赢的可能性大，所以在他身上投资的人就多。他往往是赢了以后你发现这个人筹款筹得多，是因为你看他赢他要得到。所以呢我们往往为了否定民主，特别是中国政府，他说这基本上是少数人的这个操纵的民主，是财团在后面起作用，这个是这种评论是有失偏颇的。
OK， 好，接下来我们请湖北的邓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邓先生你有什么问题提出？
你好，川普能当选的话，我觉得就是他更赢在他的那种的美国人的好奇心上，因为他不是政治家，他就是个草根。可能美国人呢，长期以来就厌倦了一群政治家像那样选来选去。他呢，川普呢，他更加真性情，给民众幻想。
是。
同样呢，民众选他，说明说 即使川普那么好像那么不靠谱，但是说明美国人还是对自己的制度挺放心的。然后呢，川普当选以后，我觉得他会跟中国关系非常好，因为他是生意人，而且中共呢就恰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啊，两个人这个共同的目标，然后台独港独呢也不敢嚣张了。伊斯兰的话，我感觉川普肯定会摆平。好的，谢谢。
好的，夏朱丽教授，刚才湖北邓先生他说美国的民众有很大的好奇心，他们对川普充满了幻想。那么实际上在两三个月以前和很多美国的朋友在交谈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也不知道川普的支持者到底是谁，有些人当众好像不敢说自己是川普的支持者，但实际投票的时候会把票投给川普，因为川普说出了他们过去因为政治正确不敢想或者说不敢说的话。你是不是同意这种看法？
有一点同意了。我有一些个别的学生，他们从农村来的，他们说他们的邻居有一些个别的是支持川普，可是他们知道你支持的川普是从一种害怕别人而一种怎么说呢，就是不是个好人的感觉了，就我怕这个人，这个人是陌生，我不懂他的语文呢，这个人在偷我的工作，我自己要保护自己，我是一个没有受的太多的教育的一个白人，特别是男子汉，这样的人他们觉得哦，他们还说希拉里会把我的那个手枪拿走，或者是他们说这妇女这个倒胎，这可能是一种杀人的一种犯罪，这样的一些人。所以他们应该说，有一些人说现在我们美国变成了两个不同的国家，
是
因为是说心里话，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呢住在华盛顿特区，连一个支持川普的人都不认识，一个都没见过了，
或者认识他们的人都不敢说他们支持川普，有没有可能？
对，
好的，我们再来尽快的接听一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河北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请您发表您的看法。
首先我想说说，川普作为一个非典型性政客，今天入主白宫，其实在某一种程度上是不足为奇的。为什么？因为在2008年，非洲裔的奥巴马当选总统之后，那也是大跌眼镜。很多人说这是对美国所谓精英政治的一种破坏，但是我认为，之所以叫精英政治，就是因为它有一定的对比。那曾经的这个，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在海洋运输过程中，沙丁鱼的死亡量非常高，但是后来人们发现，在沙丁鱼当中放进一条鲶鱼的话，增加它的流动性，大大提高了沙丁鱼的存活量。所以我认为今天选上川普，他不一定就是一个坏人。我不认为美国这么将近2亿的选民，他的智商可能还没有，我不认为这些选民的智商还没有所谓智囊团的智商高。所以我认为不管好与坏，先做4年去看看，最起码有制度的保证，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
谢谢。
好的，整个美国应该做好什么样的准备来至少是适应这种不对抗性？
我觉得共和党的这个建制派和他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是如果川普输掉了是另外一个局面，如果川普输掉了，共和党马上就会分裂，因为川普赢了，所以我认为下一步我的预测是共和党，首先是共和党自己团结，然后再和民主党之间的这个协调的问题，所以下一步我们要看到共和党很快会团结起来，因为他胜了非常重要，
是
他们
来的。好的，让我们拭目以待。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是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夏竹丽、杨建立和夏明三位博士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明天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邀请台湾民进党美国大选官选团团长、民进党中常委蔡浩宪来到 蔡宪浩，对不起，来到美国之音演播室的现场，就这次的观察以及未来美台关系的发展与大家交流，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节目的讨论。我是宝申，祝您晚安，再见。